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通过查克老师上次的分享，我们明白耶利米向犯罪悖逆的犹大百姓做的第二个预言。今天他会继续回顾对便雅悯支派的警告，指出耶路撒冷即将灭亡。好，请打开耶利米书第六章一节，请听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仍然是查考耶利米书，请翻开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六章的第一节。耶利米在警告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已经弃绝了神，转而去拜外邦的偶像，所以呢，神的审判即将要临到他们。耶利米书第六章实际上是延续着从第三章第六节开始的那段信息。耶利米在这里警告便雅悯人，便雅悯人呢是一个小支派，一部分呢已经迁移到耶路撒冷去了。耶利米提醒他们要逃离耶路撒冷。耶利米书第六章第一节说，便雅悯人呐，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在提哥亚吹角。那提哥亚呢，是位于伯利恒以外，靠死海的那一带旷野地区。那是前往那一带，崎岖峡谷、悬崖地区的最后一个小镇。那里啊，除了山羊之外，人烟稀少。提哥亚又是先知阿摩斯居住的地方。第一节，在伯哈基林利好奇，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耶利米警告百姓，毁灭呢即将从北方来到，因为巴比伦呢将要通过叙利亚前来攻打耶路撒冷。耶利米书第六章第二到第五节，那秀美娇嫩的西安女子我必剪除，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各在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你们要准备攻击他。起来吧，我们可以乘午时上去。哀哉，日已渐斜，晚影拖长了。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西安女子呢，指的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比喻成一个美丽娇气的女子，从日出直到黄昏，她将要受到攻击。第六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砍伐树木，筑垒，攻打耶路撒冷，这就是那该罚的城，其中尽是欺压。当然他们砍伐树木用来建造撞墙锤，准备撞击攻破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城门等等。耶利米书第六章第七节，井怎样涌出水来啊？这里讲到神看见耶路撒冷的情景所做出的描绘啊，描绘的是活灵活现。第七节说，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耶路撒冷呢，好像一个喷泉，它的罪恶满盈，涌流不息，不停地满溢出来啊。第七节，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 由于以色列百姓远离神，以致城内发生了许多强暴抢劫的事，人们遭到侵害。我们分享过耶利米蒙召去监督犹大国的灭亡，神要让他看到国家在灭亡前的最后的痛苦，要看到国家遭到巴比伦军队的蹂躏。眼看着如此悲惨的局面呢，可是他无法阻止，只能站稳了立场，警告百姓，眼睁睁的要看着国家沦亡，目睹着国破家亡，这是何等的可悲呀！我们读耶利米书预言的时候呢，要留意那些导致或者至少显明犹大灭亡的种种征兆。耶利米的预言与我们今天呢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当年发生在耶路撒冷的许多事情，今天呢同样在我们的国家里发生。比如耶利米描写当时街道上呢满了欺压毁灭的事。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国家，强暴的恶行是不断的增加。我们看到就是这些恶事导致了犹大灭亡的。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八和第九节，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尽葡萄一样。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敌人呢，要把百姓掳去，像摘果子的人一样，摘了又摘，把余剩的也搜刮一空。因此呢，以色列或者耶路撒冷也将被剥夺的一无所有。第十节，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啊，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很难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不想再听神的话了。他们把心门关闭起来，不想再听神的声音了。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十一节，神宣告说，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含忍，我要倾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连夫带妻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他们呢从老到少都要灭亡。耶利米书第六章十二和十三节，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这就是那时候的情形，人们的心中都充满了贪婪，先知和祭司全部都腐败。第十四节，神说，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啦，平安啦，其实没有平安。审判即将要临到的时候，先知呢还在宣告说，啊，没事的，不用担心，平安啦，平安啦。第十五和十六节，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 我们步行在其间。神呢挑战他们说，你们停下来看看，看看自己的生活，看看周围发生的事，评估一下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站在路上查看，看看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看看我们这一代人到底怎么样了。神说，你们要访问古道，就是公义之道，要与主同行，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种安息呢，总是跟你将生命交托给神相关的，这样你才能得到荣耀的安息。这个古道呢，就是指完全委身于神。你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耶稣的时候呢，你首先会意识到一种真正的、深深的平安。事实上，回到家里面，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感觉得很平安呢。你甚至于不愿意睡着，因为你感觉啊太好了，心中的一切挣扎都止息了。你再也不愿意离开神，不再与神征战了。你说，神呐，我是你的，我只想与你同行，只想侍奉你，主啊。你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心里就会充满着荣美的平安。在你的新的生命中，首先感觉到的呢，就是内心深深的荣美的安息。神应许我们这样的安息。可是呢，今天的人们却被贪心给捆绑了，因为他们被太多的事物所引诱了。他们说，啊，不不不，这不适合我们的，我们必须要努力去争取世上的一切嘛。他们就在这个狂乱不安的生命中打滚，而失落了。耶利米书第六章十七节，耶和华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神说，我吹号，吹警告的号，审判即将来到。百姓却说，哎，不要说了。第十八和十九节，列国呀，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地呀，当听。真是可悲呀，神呢呼吁百姓要来听，他们却不再听他的话了。因此呢，神只好呼天唤地，百姓呢不再听神的话，的确可悲。神呢唯有向着大地说话。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十九和二十节，地呀，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从示巴出的乳香，奉来给我有何益呢？你们的宗教活动有什么价值呢？从远方出的菖蒲，奉来给我有何益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神说，我不喜悦这些祭物。诗篇说，燔祭和平安祭你本不喜悦，但是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许多人呢用宗教来取代了与神的关系。神要的是与你的关系，一个密切的关系。他呢不看重你的宗教活动，除非在这些活动背后你与神有生命的关系。只为宗教活动而进行的宗教活动呢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所进行的一切教会活动必须有与神的亲密关系作为后盾的，否则就毫无价值。所以呢，神说，我不喜悦这些祭物，不看重，也不会接纳。 耶利米书第六章21到26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面前，父亲和儿子要一同跌在其上，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喷轰。西安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你们不要往田野去，也不要行在路上，因四围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我民呢，应当腰束麻布，麻布呢是哀伤的时候穿的衣服。第26和27节，滚在灰中，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我是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保障，是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现在呢，神对耶利米说话，这是最后的信息。神对他说，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保障，是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第28到30节，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缠棒人，他们是铜是铁，都行坏事。风箱吹火，铅被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营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神告诉耶利米，他的侍奉不会成功的，也不会兴盛，因为百姓已经离开了。但是神说，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好了，我们进入耶利米书的第7章。耶利米说预言的初期，约西亚王在位，约西亚做王的第18年，下令重修圣殿。圣殿呢，已经多年失修了，破败不堪。以色列人呢，甚至在外院建了拜巴利和摩洛的偶像的祭坛，他们呢已经很多年没有敬拜耶和华了。因此呢，约西亚下令重修圣殿，他给了大祭司希勒家大量的钱财，以雇佣工匠等等人呢来整修圣殿。工人在清理圣殿的时候呢，在瓦砾中发现了一卷律法书，有人就读这一卷律法书给约西亚王听的时候呢，他哭了因为他看到百姓已经远离了神，而且呢他又听到离弃神和神的律法就会遭到神的审判。于是呢，约西亚就大声的向主呼求，听到律法的时候呢，他心中是极其不安，为百姓的罪恶深深的忏悔。这时候呢，耶和华的话临到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呢给王送去口讯，说因为他有悔改之心，而且呢归向神，因此呢神必不将这地居民的恶行所招来的审判，在他做王的时候降临到地上，而会在他驾崩之后才来惩罚他们。约西亚是犹大最后的一个好王，他死之后呢，他的儿子继位，那么国家的局势就急转直下。他只做了王3个月。回头讲到约西亚 听见律法书上说，神命令百姓，每到逾越节呢，都要来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于是呢，在他做王的第18年，他就下令百姓前来耶路撒冷来守逾越节，要大肆庆祝。那么以色列百姓都来过逾越节。根据列王记下的记载，从参加的人数和所献的祭牲的数目来看呢，那一次的逾越节是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国中呢有一次广泛的宗教复兴运动，因为啊百姓看到约西亚王愿意侍奉耶和华。当时呢民间普遍流行上教会，要上圣殿去敬拜。但是呢，如果敬拜神的动机只是为了要赶时髦，为了讨谁的喜欢，那总是危险的。你知道啊，每个人都喜欢随大流，而不是出自于内心的渴慕去认识神、敬拜神的。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对于这一次所谈论的内容有些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如果有的话呢，欢迎您来信跟我联系，我们一起来交流查经心得。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请在下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很显然，神看重我们与他的关系过于我们在宗教上的活动，外在的行为是内心的反应。下次我们继续学习这个真理。这次的问题是关于朋辈的压力，这位听众朋友这么说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我的大学同学要我以及我的朋友接纳朋辈的信念，我们被搞糊涂了，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查克老师，在反基督教的大学或者是学院上学的大学生，希望自己能在基督教的信仰上站稳立场，却受到挑战，您会给他什么鼓励呢？给他们什么鼓励呢？
我想呢，你必须要稳定的加入一间相信圣经、教导圣经的教会。每当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呢，你就要去寻求牧师的帮助，来面对那些大专学校的教授们所讲授的论点和假的说法，因为他们呢总是想诽谤神的话。他们的身份虽然是大学教授，所以呢我们总以为他们是很有智慧的，但是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说，他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面对人们的挑战和抵挡神话语的一个最强而有力的办法，就是要找一个好的导师，一个最好呢是一个牧师，请他来指导你怎么样去应付这些个挑战。
谢谢查克老师，下次查克老师呢要谈到神为什么只看重全心投入的服事，请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